Hello，大家好，这里是产品销售的电台节目，我是肖叔。今天是一个周五的早上，然后，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想到了很多的话题，想跟大家去分享，所以，很早就起来了，然后我现在坐在我的一个书桌前。上期跟大家分享了关于产品经理心力的这个话题，也得到了很多同学的反馈，好像其实看下来确实有很多的。产品经理有这样的需求，想要去提升自己的心力，但其实从我的观点来讲的话，确实也是，对于一个有5年以上的一个产品经理来讲的话，他的天花板可能并不是对于产品经理的基础技能，或是对于业务的基础能力，而是人际交往、人际沟通、向上管理，然后包括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精力、提升自己的专注力，等等。那这些才是关键，但这些关键的背后其实都需要心力来支撑。如果你没有一个强大的内核、强大的心力来讲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也是这件面向的受益者，所以我也真的特别希望把这些东西能够带给大家。然后我再分享一下最近我的一个动态吧，因为最近其实我还是在做一个。新的产品，关于一个营销的围绕企微的一个产品。那其实在，在做整个产品的过程中，我也其实不断的跟老板去对接，就我发现自己会发现一个误区，就是我做了产品经理那么多年的一个误区，就是我往往会越就是产品做得越深，往往对产品有一个执念的一个思维存在。就仿佛你在从事一个职业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这个职业是无比的重要，是在这个整个的商业这个版图里面，这个职位是无比重要的。当然，我不可否认，产品经理这个职位其实相比于其他的岗位，其实在商业的成功上，确实是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这样的位置。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决定成败的一个唯一的一个要素。就是我曾经一度会有这样的执念，我觉得说，如果说一个产品做得足够好，它不需要传播，不需要，别人去帮他去推，他自己自带口碑，能够自己能够起来起势起来。但是后来慢慢的，其实我在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执念慢慢就破除掉了。破除掉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那么多创新的点子，就是能够说。辅助你把一个产品做好，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说有那么多的优秀的产品，像 iPhone、像特斯拉啊等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我们认为一些特别有明星的创始人去做的一些特别好的一些产品，不可否认他们的产品也确实很好，但是在背后我们也需要去看到，除了产品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要素能够支撑整个的商业的成功，比如说。营销，比如说市场，比如说供应链，比如说售后、客户成功，比如说等等等等等等，可能有些产品它并没有自己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产品，但是它可能就是靠整个的价格，或者是靠它切入的这个市场的点。或者他从营销角度来讲的话，他能够去把这个产品包装好，别人能够去接受他的这个推销，去购买，去使用，包括也有些公司可能，比如说同样的产品，可能我们之间的产，他们之间的产品可能是相同的、等同的，但就是往往这个公司它的成本被压下来了，他能够去做这个生意，但是有些公司的话，它成本压不下来，它就维持不了这个生意持续的运转。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商能够促成达成一个商业的成功，产品在里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就是一个很小的一环，就是个很小的一环，它不足以能够去促成这个商业的成功。当然，在我的观点看来，可能也要分有些时代吧，比如说移动互联网刚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比如说新生的一些技术设备。慢慢崛起的时候，其实这是相当于就是一个新的技术诞生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 你做很多的产品，就是它就有很大的机会，因为一个新的技术诞生，往往就意味着有很多创新的产品。那这些创新的产品有的时候确实就足以能够靠一个产品能够把这个撬动起来，它可能媒体它就会自发的进行传播，用户就会自发的进行传播，对。但是你像现在这个时代，经济并不是特别乐观，然后资本也在收窄，因为发现其实也没有一些新鲜的技术出来，即便是 AI 出来，但我们发现其实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些能够很好的一些落地的一些是民用的 to C 的一些产品出来，所以。在面对这个时代的话，有的人说创业没有机会，但我一直坚信，创业它还是做一个产品，做一个创业的一个东西，我相信它一定还是有机会的，只是说我们的角度不一样了。那过去可能靠一个产品就能够打天下，现在它要涉及到很多方面了，就像可能大家做用户运营的，做运营层面的同学也知道，原先的话就是那种粗犷式的，我把用户拉进来，我不管什么，我就做转化，那很少就更不用谈精细化运营了。那你像现在的话，很多公司要谈这个私域的，要进来之后我怎么样去运营，才让你能够买我的产品，讲这一层面的东西。所以越来越精细化了。所以就是说，促成一个商业成功的，它不能只是靠单一的一个环节，产品、销售、市场或者是等等，它需要整个的各方的这个力量去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在这个夹缝中，所谓的夹缝中，就现在这个很好去描述，夹缝中能找到一些机会存在。所以我一直坚定，机会一直是有，但是机会往往就是需，这现在就是在筛选。那并不是说很多人都能做了都能成，他可能是越是能够做的细，可能越的成功的概率可能越大。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也在一直出方案。其实你说做企微这块私域营销，很多很多服务商在做，在最早的时候，在2020年就已经开始了。企微正式开始布局营销私域这个获客营销这块的时候，就开始很多的服务商开始做这个事情。但到2023年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做这一块的公司，他们的体量都发展的比较大，确实很大。所以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样去切这个切入这个赛道，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很考验产品经理的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高阶的能力了，它不属于一个基础性的或者是中阶的产品经理需要考虑的，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扪心自问来讲的话，我做了这么长的产品经理，做了这么长时间，我不具备，其实我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所以我在做的过程很痛苦。那我记得我当初第一遍跟老板去确认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通过，然后，因为其实你跟老板谈的话，你需要谈整个的一个商业思路，就这个东西是走什么样的一个商业打法能够去切出来，你要把这个逻辑跟老板讲明白，你或者通过你的逻辑或者通过故事的形式，你让老板能够认可你，这个事情其实是很难的。因为老板掌握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行业的视角会比你宽广很多，商业的视角会比你宽广很多，所以出版没有通过。出版的话，其实我当时想法很简单，因为你这个赛道切进去，那么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能够做低成本，做这个你可能功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我可以价格压下来。但这种方式其实也很难，就没有自己的特色，这是一个不成立的一个做产品的逻辑。所以其实当时我在梳理第一版的功能清单的时候，我其实就很犹豫，我不知道按照什么逻辑梳理。所以当时聊的时候，确实，哎，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自己内心会有一些犹豫，或者是会有一些不确定的时候，你发现实际走下来，你就会碰到很多的坎儿，然后就是卡在那个点上。后来第二遍、第三遍又跟老板去沟通，详细沟通，做了很多的行业调研。比如说，去主动去竞品，去打听他们的一些行业的一些解决方案，产品的解决方案，然后去跟他们的售后聊，跟他们销售聊，然后慢慢的，就是你像瞎子摸象一样的，哎，摸到了一个腿儿，摸到了一个尾巴，摸到了一个耳朵，慢慢的，大概的整个的这个行业的全貌，慢慢你就自己心里有数了。那在这种前提下，然后你就知道，我哪个地方可能还有些机会。但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需要去找老板去聊，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东西我说过了，很多也是我也建议大家，就是在做产品经理的过程中， 产品要涉及的方面很多，我们有时候自己很多地方都 hold 不住的，就是很多地方是在我们的认知之外的。我们不要把自己想得太过于强大，说我作为一个产品经理，我要把所有东西都揽下来，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能够搞定。这个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就当我们有的事情搞不定的时候，你要主动去找相关人员聊。当然，这个聊我又说到一点了，有的时候很多产品经理他内心的心力不足，他就比较怕向上沟通、向上管理。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困惑和疑问的话，可以来找我。然后可以就是这是可以锻炼的，这是可以锻炼的。本质上来讲，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这种心智决定了我们现在的，包括我们整个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就会导致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阻碍在里面。但是我们说了，就是，大家也看过王阳明的书叫什么？叫知行合一啊，这个很重要。当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我们就要需要去沟通解决的时候，哪怕内心的阻力再强大，我们也需要去做这件事情。可能我们内心有很多波动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孩子。啊，你还是大人，还是要做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就让他去波动去吧，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断的找老板沟通，但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你是在推进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很多，就是我之前有一些错误的观点，就是我要把这个事情弄得很完美，设想得很完美，然后我再去做。这个不是这样的。当我做了很多的事情，除了做产品经理之外，那我生活中我也有很多感悟，就是行动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思考，因为思考很多东西你是，逻辑是有漏洞的，或者是你是思考不全的，你掌握的信息它是有片面的，它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很多东西你准备完善了之后，你还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还不如说我们大致定个方向就开始推进，所以行动很重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的找老板沟通，沟通，沟通，啊，最后其实方向也定下来了，然后这个 MVP 的这个版本也定下来了，然后现在其实属于推进阶段了。推进阶段，那在推进阶段的过程中，其实我也有很多的一个感悟也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在很多时候会跟研发啊，会跟设计去碰头去接触，很多时候有些产品经理，包括我曾经也是这样，就是很想去掌控一切，就是我需要去掌控设计，我需要去掌控这个功能啊，每个角落我都要去掌控，但其实这种方式，往往会带来就是很多的不理想的人，就是，合作的这个氛围就不是很好。就是如果你想要掌控很多的话，那其实就意味着你的合作伙伴他们能够去给这个产品带来的东西就比较少。但是我一直说，就是我一直认为的观点是，产品经理他还是需要掌控一个大方向，就是你关于设计层面的一些东西，你可以完全的去听从你设计师的意见。但如果跟你的产品的理念思路相违背，那你就需要去跟他沟通了。但我觉得还是需要去有一颗开放的心态，去乐于去接受外部人员的给你的建议。但这个开放心态又是一个很难的点，所以又会回到产品经理心力的层面了。就是我会发现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很多人会撞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比如说当我们在感到压力焦虑的时候，我们的心它就会自动会收紧，为了安全感。所以，当我们的心收紧的时候，我们就更乐于去、更去倾向于去掌控，就因为我们为了安全感，我们需要去掌控很多事情，所以我们表现的行为就是我要掌控这个、掌控那个、掌控那个、掌控那个，这个是一个人性的一个层面的东西。但如果说我们的内心是有安全感的，那这个时候是有心力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打开，我们的心就会打开，我们就会接受很多很多好的建议过来，然后别人也会觉得你是一个特别乐于合作的、开放的人。所以，这就其实又会涉及到心力的问题，你会发现，你看，但凡是跟涉及到跟别人接触的、有交集的一些工作，都会涉及到心力的问题。所以就是会在这方面其实大家如果还是有些问题，其实可以来找我，因为其实，我就是碰到的坎啊，碰到的坑啊，我之前都碰到过。那慢慢就是一步一步填，到慢慢的再知道啊，这个里面关键是什么，这个里面关键是什么，啊，这个地方的关键是什么，对。然后有的时候其实你的解决问题，就比如说我刚刚说的，哎，怎么样跟别人跟设计研发老板沟通好，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停留在 术的层面，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沟通方法、沟通技巧，但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就是它是很生硬、很死板的，就是你的心没有达到那个高度的时候，你用一些技巧来讲的话，这个东西会你别人就会能感受到说，哎，你这个人就是为了怎么讲会使用一些技巧，别人会能感受到的。但是当你的心达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是不需要一些技巧的，你就会很自然的去表达、去沟通，然后会得到你想要的效果、想要的沟通效果、想要的最终的效果。对，就是这样。那我再举个关于心力的例子吧，就打比方说，老板会给你定一个 deadline，deadline 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周三，那么可能周五你要交这份版本。那就是如果是一个心力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强的人，他就会盯着这个日子说：“哎，周五我要完成。那这时候的话，我时间不够，那我就要加班加点，着急忙慌的把这个事情弄完。先周五先交给老板再说，怎么讲？但是其实你像有些，其实他老板给你定周五，那就一定要周五嘛。其实我们可以晚一点，你完全可以用很多的理由去跟老板去谈这个事情，说这个事情确实是时间需要很长。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定说，那老板说周五我绝对完不成了，我周一周二吧。”然后，如果说把自己这个时间限定长的时候，然后自己带着这种比较平静的心态去完成的时候，也不着急不忙慌的完成，虽然时间晚了一天两天，但是你会发现交出来效果会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带着焦虑，一个是带着压力，一个带大量的压力去做这个事儿，着急忙慌的做这个事儿；一个是我笃定，我就是要晚两，我就是可以晚两天，但是我需要把这个事情弄好，我再交付出来。啊，当然这是建立在说这个东西确实不是很急的。那有的有客户的一些项目，他就要周五的。那客户也急着要，那这个我们另外谈，就谈一些可能我们内部的一些公司内部的项目。但是公司定了一个时间，但是这个时间也不是很着急。从这个公司层面来讲的话，也不是很着急。那你完全可以自己去笃定的去设定一个时间，设定一个完成时间。所以还是归根到底，我觉得还是心力真的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重要。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在推这个产品，也是在做，还是这目前还是在做这个产品。那之前SaaS 产品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路径，就是从 MAP 开始，MAP 就是最小可行性化产品。然后 MAP 之后呢，会找对应的一些可以找一些现有的客户或者内部公司内部去试用。然后 MVP 版本结束之后啊，整个路径觉得跑通了，也能形成完全的业务闭环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就考虑到下一个阶段叫 PMF。PMF 的话就是我们就尝试商业化售卖，但它还不是真正的商业化的一个逻辑。就是商业化售卖和商业化逻辑的区别就在于，商业化售卖只是说我这个产品能够给它定价，能够去卖出去，能卖个一单两单或者是几单。而是多的十几单，但是形成真正的商业化是说我这个产品能够实现商业化逻辑。所谓的商业化逻辑就是我这个产品的收益能够去大于我的成本，或者在将来或者在现在，那就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东西。那所谓的商业化东西叫我们下一个阶段叫 go to market，叫 GTM 阶段，就相当于大规模的要去批量的去推了，就找对应的这个行业也好或者用户也好去推了。那其实很多公司到了 GTM 阶段的话，就是这个 SaaS 产品快速增长的时期。到往后的话，就是开始不断的迭代、迭代、迭代，不断的去沉淀做标准化的东西，把成本压下来，然后把收益增上去。其实就是这几条路径。所以，我上家公司也做过一个产品，也是，其实我上家公司做的这个产品就根本就没有到达一个PMF 阶段，就 PMF 阶段其实还没有到达，因为整个产品它没有实现商业闭环，就业务闭环，就是你这个产品拿去用，虽然你能解决业务环境中的一个点，但是这个点其实也是很多时候是臆想出来的，但是别人真正能不能用起来，能不能用起来，能不能真正在业务流程里面去解决，实际的解决这个东西，其实当时是没有得到验证的。那你会发现，当时从 MVP 阶段到 PMF 阶段。后来还是到了 go to market 阶段，但其实这个整个的过程还是一直停留在 MVP 阶段的，所以你会发现我是觉得不太合理。但是，之前这个产品还是很有创新点的， 确实很有创新点的，但是往往你有创新点不够的，你这个创新点是不是能解决业务问题？这是第一点。另外的，在解决业务的基础上，你这个创新点能不能赚到钱，能不能实现商业逻辑，这就是另外的一个点。所以你想想看，其实很多时候又回到刚刚那个话题，有些人是有好的产品的，有些人是有好的创意的，而且能显而易见这个创意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你这个创意如果不能够去支撑让你赚到钱，别人掏钱去买你这个创意，那么你这个产品它就是一个艺术品，它就是一个艺术品。你可以，如果将来有一个人说我愿意去掏钱去买一个互联网的艺术品，那这个产品它也是能够有商业逻辑存在的。但是现在我还感觉没有这么多人，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说明没有人会把这个一个互联网产品或者是一个软件产品当成一个艺术品去买入进来。所以你会看到，作为一个商业化的产品，它其实涉及的链条还是会很多，确实会很多很多很多。那么，所以我觉得，就从我的视角来看，我也把这些心得分享给大家。大家在做产品的时候，也不要一直有这种执念，说我是个产品经理，我要怎么样。产品就是整个商业链条中的一环。我们其实可以尝试努力的去看到整个商业链条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再去看到自己所做的工作在这个商业链条里面，它的价值定位是什么样子。可能我说后面说的这些话，后面说的这句话，可能大家都不做产品经理，很多人都不喜欢。就是我现在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可能做营销层面的工作人员的价值，对于整个商业的价值要远远大于产品经理，因为产品现在其实大同小异啊，过剩了。就好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产品，其实很多市面上竞品他们的功能都有了，所以其实你换一个人来做也能做，但是你要是能够把这个产品能够推向市场，能够卖出去，这真的是要靠营销的整个的营销链路的，包括营销人才的支撑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也要看看时代吧。我觉得很多人唱出来产品经理，其实也有道理，因为现在产品过剩了，然后也没有新的技术出来支撑一些创新的产品。所以现在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可能更倾向于我们往，就是可以去学一些商业化的东西，学一些营销的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会对我们的将来的成长会有帮助。其实这也是好的嘛。当我们真正如果将来有一个又有一个新的技术迭代出来了，又有很多创新的产品出来，这时候产品经理又是一个爆发期的增长呢，会带来很大的价值的一个职业的话，那我们其实如果内心能够去掌握很多的除了产品经理相关的一些知识，比如说营销层面的、商业层面的，其实对于我们的往上走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将来你要做产品总监，做业务负责人，一定需要具备这些思路。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内容就是这些，那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